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白宫安全顾问称，美国边度都唔去，系印太常驻大国。被华为游说，德国议员将邀请信抌入碎纸机。俾六中全会送大礼，重庆的士司机大罢工。负责找捕脱北者，北韩女特工遭逮捕，想留喺韩国。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同印太国家嘅强力联盟令中共坐立不安，甚至散布美国不会长期留喺亚洲应对中共嘅假信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ck Sullivan 11号参加澳洲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举办嘅线上会议，公开驳斥中共将美国讲成域外国家。他指出，美国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常驻大国，将长期留守，哪里都不会去。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四处攻击美国在南海进行自由航行的行动，就经常使用域外国家来暗指美国，试图挑拨东南亚国家和华府的关系。沙利文11号在智库连线会议上表示，美国国土最西达到太平洋的关岛，而美军在日本、韩国和澳洲都有实质性的长期驻军。要讲美国不会长期留在亚洲是站不住脚，美国哪里都不会去，我们会留在印太地区。沙利文强调，美国在海上和海面下的军力都在发挥作用，会继续维护航行自由，进行军事演习和执行人道救援行动等。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就是为了将更多关注放在印太地区。美国政府的策略是和其他国家一起营造势力环境，抗衡中共等国的威胁。报道称，几乎在沙利文发声的同时，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六中全会上警告美国，印太地区不能重新陷入冷战式的对抗，暗批美、英、澳、AUKUS 联盟和四方安全对话 Quad。沙利文指出，美中在印太地区存在激烈的竞争，但不认为这种竞争是一场新的冷战。持续调查中共政权对德国渗透的年轻学者穆达伟 David Missel 透露，德国新政府祖国在即，预计将对华为做出更为强硬的阻击。此时此刻，华为做最后挣扎，试图继续游说德国政治界，以期进入 5G 网络。德国新当选的联邦议员冯马洛特基 Eric von Malotki 11月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表示在李新的第一日，一大堆信件已经在等待着他，其中包括为中国公司做说客的游说信件。其后冯马洛特基将包括华为在内的几封游说信塞入碎纸机，并表示这就是他的答复。他亦警告游说者，如果要进行交流，可以到他的办公室公开透明地会面。同时冯马洛特基亦呼吁他的议员同行，你们是怎样处理这些游说信件的呢？请同我们分享经验，并加注游说信件标签。冯马洛特基的举动获得广泛赞誉，有分析认为，德国新一届政界对华为采取强硬态度，亦反映德国对华政策转向。学者穆达伟对自由亚洲表示，从这件事就看得出来，华为这样的公司仍在试图影响德国的政治界，试图进入德国 5G 网络，游说德国的政治家。这种行动就有点像最后的挣扎，毕竟看得出来，下个政府不会允许华为参加德国的 5G 网络。穆达伟亦赞扬冯马洛特基面对华为攻势，给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处理模式。他呼吁德国和整个欧盟能够立法，让外国政府或公司的游说更加透明。最好欧盟和德国亦有类似美国和澳洲的相关法律，这样大家都能够知道有哪些国外的公司或政府正在试图影响德国的政治界。德国法学学者欧华报道前主编钱若君表示，很多欧美政界的退休人员、企业界和知识界，为了获得一些个人利益，利用他们在西方社会的熟悉和关系网，不惜充当中共在海外的游说客。 欧洲议会亦已经发现了中共加强了对欧美政界的进攻和收买，但他亦认为民主国家对华为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亦是他们对华政策的方向标。疫情之后，国际重新调整对华政策，冯马洛特基用碎纸机发出警示，要抵制中共的侵蚀。中共六中全会期间，重庆黄色的士司机大罢工，每晚都开着车排队在街头慢洗鸣笛。11月12号，网友在推特上传了多个罢工现场的视频。网友老难透露，这次罢工的起因是重庆市当局为了营造喜迎六中全会召开的气氛，平息酝酿中的的士抗议维权活动，要求的士公司从11月1号到16号给司机减免份子钱、役职礼金，结果的士公司拒不执行，的士司机反而发起罢工停运，每晚在观音桥横摆整个路面慢驶或停车响安。另一位网友爆料罢工的更多细节，疫情期间两个班流水平均520元一日，份子钱就要370元，加上汽油费、伙食费计上去，司机赚不到钱。当局为六中全会期间不出事故，先至俾的士公司免掉这段时间的份子钱。的士公司为自身利益不卖账，被司机知道了先至发的罢工，前一段时间亦罢过一次工。网友嘲讽话，重庆人是不能惹，惹翻了是不好搞。重庆这次给六中全会送了一份大礼。中共十一期间推出的歪曲史实的宣传大片《长津湖》在大陆上演时一片吹捧，如今当局将它推到香港上演，一些鲜为人知的负面消息却被揭露出来。《长津湖》的导演之一林超然负责拍摄电影中的中间部分，他接受传媒访问时透露拍摄电影期间的秘密，包括要在零下30度的天气连续60晚在山上拍通宵。他还曾经整个人晕倒，撞穿了额头，甚至以为自己要捐躯了。林超然更透露，拍摄期间遭遇大风雪、落雨、冰雹等恶劣天气，有工作人员因此被冻伤，甚至有人需要截肢。虽然在中国大陆发生传媒人和网民对电影和史实提出质疑被捕的事，但大陆网络上仍然流传过很多聊天记录。据称是电影工作人员爆料，长津湖主演易烊千玺的替身手冻伤了截肢了。易烊千玺大量使用替身，非正面镜头全部都是替身，在早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等。好多同林超然的爆料对上了号，陆媒对此赶快辟谣，但民间却不怀疑他的真实性。现在有香港网民亦指出，这些事情真是邪门了，不人道，并不怀疑官方有意掩盖负面消息。据彭德怀当年回国向全国政协报告，长津湖战役中共志愿军死亡50多万人。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在回忆录中提到，牺牲了几十万，但这些数据均成为中共机密。一名被派到韩国捉脱北者的朝鲜女特工，近日被韩国政府逮捕。脱北者群体内部人士透露，这名代号菊花的女特工不堪朝鲜方面的压力，想定居韩国。韩媒朝鲜日报11月12号报道，朝鲜保卫部派往韩国的女特工宋某，因涉嫌违反韩国国家保安法，被韩国公安当局逮捕并起诉。这名40多岁的朝鲜女特工2003年10月从朝鲜逃往中国辽宁省，同一名中国人结婚，于2007年2月被捕后强制遣送回朝鲜，在劳动锻炼队被关押两年左右，出狱之后做起中间人，利用中国手机帮助脱北者转交寄给朝鲜家人的钱，从中收取手续费。2016年他正式登记为咸镜北道保卫部所属海外秘密特工，代号是菊花。2018年宋某经过越南、老挝、泰国进入韩国，执行找捕脱北者的任务，于今年年初被捕。根据韩国检方的起诉书， 宋某将喺韩国嘅脱北者联系方式交咗俾朝鲜保卫部，朝鲜保卫部通过呢种方式联系脱北者，威胁佢哋留喺朝鲜嘅家人可能有危险，并强迫佢哋返回朝鲜。报道话，宋某辩称佢同韩国嘅脱北者嘅联系方式系喺朝鲜嘅时候交俾保卫部，进入韩国之后冇同保卫部联系过。脱北者群体内部有人话，宋某对保卫部施加嘅压力感到怀疑，想喺韩国定居。以下请收睇一组短信。利比亚军方消息人士在12号表示，应法国要求，位于利比亚东部的军事强人哈夫塔 Khalifa Haftar 军方所雇佣的士兵和外国军事人员约300人即将离开利比亚。为讨论恢复利比亚稳定情势，一场国际会议即将在巴黎召开。联合国估计，目前有20000名佣兵和外国士兵部署在利比亚，包括来自俄罗斯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 Wagner 和乍得、苏丹和叙利亚的军事人员。哈夫塔盘踞东部，自封利比亚国民军 LNA， 据信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俄罗斯和埃及的军力在背后撑腰，而联合国承认的利比亚全国团结政府 GNA 则有土耳其力挺。在2019年至2020年战争中，的黎波里政府击退敌军，土耳其扮演至关重要的协助角色。另外，鉴于海地的安全情势急速恶化，加拿大政府在12号表示，暂时让非必要人员撤离加拿大驻海地大使馆。加拿大政府在声明中表示，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Global Affairs Canada 暂时让非必要加拿大职员和加拿大大使馆职员的眷属撤离海地，但必要人员将持续在海地支援加拿大人。在苏丹，苏丹实质统治者将军白罕 Abdel Fattah al-Burhan 上个月底解散总理哈姆杜克 Abdallah Hamdok 领导的政府，并拘禁这名文人领袖，引发国际谴责声浪。白罕12号任命新的过渡委员会，名单排除了要求转为文人统治的主要集团代表。联合国发言人杜瓦里克 Stephen Dujarric 告知媒体，情况令人非常忧心，希望苏丹尽快恢复民主过渡进程，希望哈姆杜克总理和所有其他被监禁的政治人物和领袖获释。联合国的苏丹事务特使评估，对话和和平解决苏丹问题的机会正变得越来越细。拜登和习近平将于下个礼拜举行视像峰会，但在峰会前夕，拜登抢先出招，先确认将延续川普执政时期对于中国涉军企业的投资禁令。而美国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亦可能将拜登一军在在线集拜会上向拜登发出私人邀请，出席明年二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美国商业电视 CNBC 在11月11号报道说，习近平的邀请是想让拜登陷入两难境地，拒绝出席会搁置双边关系，而接受邀请则与美国政府的民主和人权信息有所抵触。随着北京冬奥会的逼近，国际上的抵制呼声日益高涨。目前包括七国集团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正在讨论如何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即虽然允许运动员前往北京参加比赛，但国家领导人将拒绝出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号在一次对话会上表示，美国仲未决定是否派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我们正在同盟友、同伙伴们、同世界各国商谈，了解他们对这次奥运会、对参与这项赛事的看法。布林肯说，将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作出决定。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